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欢迎弟兄姊妹再一次的收听真道分解里头的查经法专栏。好，我们上一回呢讲完了查考历史文化背景的原则和步骤，那么究竟历史文化背景的范围包括什么呢？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会逐点的和您查考。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看政治方面的背景。
政治是挺复杂的问题哦。新约有罗马的王朝，那旧约就经历了埃及的统治，还有扫罗的王朝时代，南北国的分裂，还有被掳归回的时代。每一个时代的政治局面都不一样的，那么探讨政治背景呢，就成为一个专题了。
我们查经法的时间呢是很有限，不能够呢把圣经中所有的政治背景呢逐一的介绍给弟兄姊妹来认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只能从经文当中抽出一两个例子，然后和您简单的去分享他们背后的政治因素。
那我们就先说新约吧。
好，
新约的时期主要的还是罗马政权呢。那弟兄姊妹，您留心的读圣经，就会发现了里面有很多称呼名字都是和罗马的王权有关的。
百夫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对，
在罗马政权之下呢，有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等等，那这些都是官名。百夫长代表呢，在他的手下呢有大约100人啊。他除了掌管部队的军队纪律之外呢，也要保护掌管范围的居民。那至于执行刑罚呢，也是由百夫长来负责的。
新约就提过6位的百夫长，其中包括了求耶稣医治他仆人的那位加百农的百夫长。这个的百夫长呢，是一个谦卑的人。至于第二位，是率领着小分队他们来处决耶稣的百夫长。那当这个百夫长他看见耶稣死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就忍不住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还有他还说了另一句，这真是个义人。
那么在17世纪的一位艺术家呢，就曾经用大理石雕刻了一尊人物塑像，表现的呢就是这位百夫长他悔悟的情景。那个雕刻呢现在还在罗马圣彼得的大教堂里头。
那第三位的百夫长呢是哥尼流，或者弟兄姊妹都挺熟悉了，就是使徒彼得他经过了云游向外之后呢，才愿意向这个哥尼流做见证的。那这哥尼流最后也信了耶稣。至于第四位至到第六位的百夫长，就和保罗有很密切的关系了。根据使徒行传的22章25到26节那记载呢，有一位的百夫长他提醒了一个千夫长要顾及被告保罗的罗马公民的身份，那这就使保罗他不用受刑了。
好，第五位百夫长呢也保护了保罗。
对，
他知道呢犹太人谋杀保罗的阴谋之后呢，就设法将保罗安全的护送到该撒利亚的巡抚衙门。至于第六位的百夫长呢是犹流，他就奉命呢将保罗由该撒利亚然后坐船解到罗马，在中途呢就遇到风暴，那么士兵为了防止这个犯人逃脱，就准备呢将包括保罗在内的全船的犯人杀死。后来呢是这位百夫长犹流坚决的制止了这一场的屠杀。
那我们就看完了百夫长了。至于新约经常还出现的一个衔头呢是该撒。至于该撒是什么呢，那新约当中就有该撒亚古士都、该撒提庇流等等。其实该撒是一个称呼，就是皇帝的意思。譬如俄国说的沙王就是该撒的翻译了。那该撒是罗马政府的统治者，新约的时代就经历了12位该撒的统治。
那么在12位该撒当中呢，值得我们一谈的是该撒亚古士都，他在位呢44年。那么在期间呢就发生了很多大事啊，其中一件大事就是主耶稣的出生。
对，
路加福音2章1节说啊，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指着人口普查而说的。那么当约瑟和玛利亚回去伯利恒途中的时候呢，就在客店的马槽里生下了主耶稣。
有可能弟兄姊妹也会问了，既然该撒是罗马的统治者，那为什么还有一个希律王呢？并且这希律王呢，好像是挺有权柄的。那在耶稣出生的时候，他还有权下令杀死所有两岁以下的婴孩。
哎，这个和耶稣时代的政治背景很有关系啊，
是
值得我们注意的。套用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呢，就是该撒是皇帝，那么希律的家族等于是诸侯一样，负责统治属于自己的土地。
事实上呢，圣经也多次用了疯疯的王来形容希律。那他们是非常有势力的。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在位的是大希律，而新约提及最多的却是希律王安提帕，那也就是大希律的儿子。
希律安提帕呢，也就是处斩施洗约翰以及审讯耶稣的希律王。那么他主要的管辖范围呢，是在加利利和比利亚，而这两个地方呢，都是耶稣和施洗约翰传道的主要地点。
关于希律的资料还有很多的，譬如《使徒行传》的十二章，那就记载了希律亚基帕一世他逼迫教会，而《使徒行传》的二十六章就记载保罗他去罗马，他上告的是该撒之前呢听他辩论的希律王，就是希律亚基帕二世。
我们如果不熟悉希律的家族，就很难明白耶稣时代的事情。
是，
那这一回呢，我们只能简单的和弟兄姊妹谈谈当时的情况，不能够逐一的介绍，因为我们还要花一些时间呢去讲讲旧约的某一些政治背景。
大部分旧约的政治背景资料呢，都可以从圣经的历史书当中找到，那资料也很多的，这次啊，我们只能选一些来谈谈。
好，那么在但以理书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描写，是和政治背景分不开的。但以理书呢，叙述的事件是以巴比伦和尼布贾尼撒王为中心的。在但以理书第五章记载了伯沙撒王在宴会期间就吩咐呢，把从耶路撒冷圣殿掳来的金银器皿拿出来，那么供他们饮酒作乐，故意的呢去亵渎圣物。这时候呢，忽然有手指在墙上出现，写出字来，宣布呢这个伯沙撒王他末日的来到。那么伯沙撒王呢，于是就发出王命，谁能够读通这些文字呢，就给他在国中的位列第三。
在很多人当中，只有但以理他可以把这文字解说出来，于是伯沙撒王就传令了，使但以理在国中位列第三。那但以理他本来是犹太人的一个俘虏，因为帮助了尼布贾尼撒王解梦而得到巴比伦王的重视。那么以一个外邦人来说，但以理他可以位列第三，可算是权高位重了。
是，那么这里提到的位列第三呢，正是我们要来讨论的。为什么伯沙撒王不让但以理位列第二，而要位列第三呢？
这是因为伯沙撒王就是位列第二的那个人。那弟兄姊妹，这和政治的背景有重要关系的。
那伯沙撒王呢，其实是一个摄政王。他的爸爸呢，尼杜斯才是巴比伦真正的皇帝。那么当时呢，他将管理国家的事务委托给伯沙撒，而自己呢就离开了巴比伦大约有十年的时间。所以呢，伯沙撒王呢就让但以理位列第三。那么在当时来说呢，等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对，那旧约当中除了但以理之外呢，尼西米这个被掳归回时代的人物，他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重修城墙。这也是和政治背景有很大关系的。
是，那在主前538年，巴比伦呢就落在波斯人的手里，整个帝国呢也在波斯的控制之下。那么波斯的政策跟亚述还有巴比伦的强硬政策截然不同，所用的呢是怀柔政策，容许被掳的人呢返回家园，又鼓励他们呢去奉行本族的宗教信仰。那么尼西米呢就有机会回到耶路撒冷重修圣殿了。
弟兄姊妹读尼西米记就会发现经文当中出现过亚达薛西王，那这就是当时的波斯王了。那他父亲呢是以斯拉记当中他那提到的大利乌王。
如果呢你想详细的了解被掳归回阶段的政治背景呢，就要把以斯拉记、尼西米记还有以斯帖记呢一起读。这三卷书呢所写的事情都是在同一个时代发生的。
我们要了解圣经的政治背景，有的时候还要借助一些的有关历史发展的参考书，但是对于犹太人的政治背景呢，却可以直接在经文当中找到的。
例如呢，路德记四章一节就记载，波阿斯去到城门和长老们商议有关拿厄米卖地的事情。那这的背景呢，不但和犹太人的风俗有关，在某些程度上呢，也是和政治有关系的。
根据生命记的21章18到21节，那城门的地位等同是法庭，而本城的长老呢，就是法官。当他们就是以色列人，他们遇到了任何的纷争或者大小的事情呢，都会去到城门口那儿向长老来寻求解决方法的。
是，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关于这个政治方面的背景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那么希望呢，大伙儿听完之后能够掌握到一些重点啊。那么我们下一回就会和您着重讨论宗教方面的历史背景。